仔仔，告诉你个好消息哦，我们班上新转来一个男生耶。
哦。
他就坐在我旁边耶。
哦。
你只会说哦啊。
一个转学生坐在你旁边有什么好稀罕的？莎莎，你很奇怪耶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男生很帅，对不对？臭崽崽，那个叫刘永福的男生家里开租书店，他说我可以免费看漫画，怎么样啊？够不够稀罕？
真的啊！
等明天啊，我一口气抱回来25本《千面女郎》，你就知道是真的假的。
哇塞，好棒啊！莎莎，我也想一次抱20本《七笑全》回来，你说好不好？
这个嘛，我考虑考虑。
好啦好啦，好莎莎嘛，全世界最好的莎莎莎，你去跟刘永福说嘛，莎莎莎。
哎呀，什么刘永福，什么莎莎莎，你们知道刘永福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一说到黑旗将军刘永福我就有劲儿。我们来说一回刘永福大战法国军，杀得他们落花流水，杀杀杀。
魔晶公公，你怎么了？
对呀、啊、
你也常去租漫画，真是人老心不老。莎莎认识那个叫刘永福的男生，以后我们都可以看免费的耶。
对呀、
啊。啊，我说的是黑旗将军刘永福，你们说的是
开漫画出租店的刘永福啊。
哦，原来如此啊，同名同姓，一同学叫刘永福，那你有没有个老师叫郑成功啊？
魔镜哥哥，你说什么黑旗将军啊？
刘永福啊，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猛将，带兵打仗啊，一级棒啊，因为他都用黑色的旗子当作军旗，所以他手下的军队就被称作黑旗军，他呢就是黑旗将军哦。对了，他还在台湾住过呢。
怎么可能嘛，他是清朝人呢，怎么可能住过台湾呢？
哎，你们可别忘了，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呢、啊、就像山东、河北、广东、福建一样啊，全都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呢、啊。而且在清朝末年的时候，它已经是全中国最进步最现代化的省份了。
哦，那刘永福来台湾干什么呢？
他来台湾打日本鬼子啊。现在啊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吧。黑旗军。
1847年，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五年，对腐败的满清政府来说，就像乌云满天的暴风雨前夕。因为这个时候，洪秀全已经在广东成立拜上帝会，准备要举起太平天国的大旗，跟满清决一死战。同一时间，在广西省有个10岁的小男孩，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得到河边摇桨划船载人渡河。这个男孩生得又黑又瘦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小，但谁也不知道他以后会是名震海内外的一名大将。他的名字叫刘永福。
爹娘，我先走了，今天张大叔他们父子俩要到对面市集上买些东西呢，我们约好要早点出发的。
那你可得小心点啊。
知道了。
这孩子啊，真是叫人心疼，这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渡船去，你看着他那小模样，只怕船桨立起来呀、啊、都还比他高呢。
孩子他你啊，你也别再多想了，世道不好，谁家的日子好过呢？我只希望咱们家阿福平平安安长大，老老实实做人，将来啊能吃饱穿暖就好喽。
嗯，也许吧。 不过我老觉得这孩子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啊。哎，你记不记得这两年前咱们全家来这儿投奔亲戚的时候啊？
哎呀，怎么不记得呢？每天得走上80里路，从广东一路走到广西，风吹雨打，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没有。老大跟老三呢，成天的哭，只有阿福啊，他还挺得住，埋着头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啊。
可不是吧，孩子他爹啊，我很少看见过10岁的孩子这么有大将之风呢。
是的，刘永福的确是个很特别的小男孩，他年纪小，个子也小，却是全村小孩子的头头。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聪明伶俐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个性爽朗，常常替人排解纠纷。
阿福，你快来啊，大牛跟唐僧打起来了。
好了好了，自己哥们打什么啊？大牛，你好意思吗？
他下棋输了就赖皮，把棋盘都翻倒了。
我又不是故意的，他就一拳揍过来，那我正好还手了。
你们都给我住嘴！
自己人打自己人，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留着对付红毛鬼子吧。哎，唐三，你的黑眼圈一边一个，还黑得真匀称呢。既然都笑了，大伙就握握手吧，还是好朋友喽。
阿福，你知不知道广西洪秀全起义了，他成立太平天国，向清廷开火宣战了。
太好了，朝廷昏庸无能，外国红毛鬼子欺负到国家头上来了，这个世界真是乱得一塌糊涂。依我说呢，索性咱们就趁早加入推翻满清的行列吧。
20岁的刘永福果然带着他的伙伴们组成了一支军队，开始了推翻满清的战斗。他热情又冷静的个性最适合带兵打仗，没多久就攻下一座又一座的县城。
启禀县太爷呀，不好了，那些造反作乱、万恶不赦的开死匪徒们。
好了好了，别骂了，你说的是洪秀全那批太平天国的狗腿子吧？他们不是在我们大清朝的百万雄兵攻打下节节败退了吗？多亏皇上英明。
不，大人呐，我说的是另一支造反的匪徒啊，现在正朝我们城里还扑过来啊。
你说的是？
大人呐，你自己到城楼上看看吧。
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满山遍野都是一片黑压压的军旗？这是刘永福的黑旗军。哎呀，这些可恶的造反作乱、万恶不赦、天打雷劈的该死土匪们！师爷，备马，我们快逃吧！
是。
黑旗军在广西省攻下许多县城，名头越来越响亮。刘永福和黑旗军的名字传遍了海内外，可惜在另一方面，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军队最后被清兵打败了。黑旗军单独对抗清廷派来的好几路清兵，终于寡不敌众，刘永福带着200多名弟兄们逃进了山里。
弟兄们，今天我召集各位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咱们逃进山里也有好一段时间了，粮食和弹药也越来越少，朝廷的追兵又紧追不舍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
杀出重围，拼个你死我活啊。
对对对，要死也要多杀几个骑兵才够。
不够本的，
同归于尽，
好，同归。
安静，
我很欣赏各位的勇气，但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另外有个想法。
大哥，你快说吧，我们反正跟着你了。
不愧是好兄弟。各位，我打算再往南走，到越南边境上讨生活。天高皇帝远，清廷不会为了咱们一支队伍派出大兵到边境来，我们正好可以趁机补充军备，养足了实力之后再回头痛宰满洲狗。
好，誓死跟随大哥。
到的是，来到越南，他却碰到了另一个对手，那就是法国人。越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属地。西元1873年，法国突然出动军队攻打越南。他们除了想占领越南，更希望攻下越南之后继续向中国进攻。软弱的越南国王根本抵挡不住，在越南王的宫廷里。
启禀大王，法军已经攻下河内了。
启禀大王，法军已经攻下海洋了。
启禀大王，法军占领了整个红河三角洲。
哎，我已经向大清皇帝求救了，可是朝廷正被英国、俄国搞得焦头烂额。我想皇上可不想再得罪法国。但是我还能向谁求救呢？
启禀大王，边境那儿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他们开垦山林，除暴安良，很受老百姓支持。也许我们能请他们助一臂之力。
他们正是
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呢。
刘永福收到了越南国王的邀请，率领黑旗军翻山越岭进入越南，来到法国军队占领的城前。刚开始，法国将军并不把黑旗军放在眼里。
刘永福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
但是法军和黑旗军一交战，马上就被黑旗军杀得掉头往回跑，争先恐后想要往城里逃，在城门口挤成了一团。
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可恶，再急我就开枪毙了你们。
天哪，看来我也得先挤进城里去再说
了。黑旗军先锋吴凤典一眼看见逃跑的法国将军，举起枪瞄准。黑旗军的确名不虚传，一连几场胜仗把法军打得落荒而逃。越南国王封刘永福为三省提督，但是刘永福却不太开心。
提督大人，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？提督大人，您好像有心事。
我是在想，我们正在打一场打不赢的仗。
哦，怎么会呢？敌人不是被我们打得都招架不住了吗？
但是法国军有他们国家全力支持，而我们呢？越南王胆小怕事，恐怕不会坚持战斗到底，连满清朝廷也怕得罪法国，一边派人去和法军谈和，一边让我们去和法军拼命，打赢了他们坐享其成，打输了正好替他们解决一支造反的队伍。
那您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？
我不是为了满清朝廷在保护越南，我是为了中国。外国人欺负咱们国家弱，像蚕吃桑叶似的，打算一点一点的吃掉我们，偏偏朝廷又这么的懦弱。哎，老天爷真是爱开玩笑，当初我是推翻满清朝廷的主力军，这会儿却又成了为朝廷拼命的一颗棋子了。
刘永福想得不错， 他在越南和法军苦苦周旋12年，后来却输了，但不是输给法国军，而是输在满清朝廷的胆小怕事。西元1885年，清廷和法国签下合约，法国人终于把越南抢到手了。刘永福只好回到中国，同时接受了清廷派给他的总兵职务。9年以后，中国和日本打起了一场甲午战争，刘永福被派去驻守台湾，于是黑旗军来到台南。这一次黑旗军的对手是日本人。这一天，台南的百姓派代表去见刘永福。
刘先生，甲午战争清朝惨败，把台湾双手奉送给日本，实在太可恶了。
我们绝不这样就把祖先留下来的土地平白送给日本人，宁愿战死也要把日本人赶出台湾。现在台北城已经失陷，眼看着台中台南也就我们
是啊，我们知道您是朝廷的命官，奉命不准抵抗日本人接收台湾，但我们更知道您是黑旗将军啊，请您领导我们抗日，请你收下这个。
这是台湾民主国总统印，各位乡亲，请把这块印章收起来。
啊，
永福绝不会收下的。
刘先生，难道您也要放弃台湾，不管我们的死活了吗？
当总统这事就免了吧。不过承蒙各位看得起，请回去转告其他乡亲，我刘某人率领黑旗军和台湾同胞共生死。
好，
哎，这场仗恐怕比在越南打法国人更难上10倍了。
刘永福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答应了台湾人民的刘永福立刻展开部署。他以台南为基地，和台湾各地的抗日军联手，给日军迎头痛击。抗日日军士气高昂，而日本军队则是武器精良，双方有来有往，各有胜负。
刘将军，我军在彰化和日军大战，号称最精锐的日本精卫军也被我们杀了1000多人，日本少将山根信成也被打死，但是黑旗军也有几百人阵亡，彰化城失守，
下令调集黑旗军反攻彰化城。
启禀刘将军，日本兵被我们打得落荒而逃，现在黑旗军和义军已经包围了彰化城，日本兵像龟孙子一样躲在城里不敢出来，眼看胜利就属于我们的了。但是
什么？
但是我们的粮食弹药都快用完了。
我派去大陆请求支援的2个人不是回来了吗？快叫他们来见我。
参见大人。
快告诉我，你这次到南京跟福州有何收获？
大人，朝廷不准任何人帮我们忙，还切断了台湾和大陆的关系。
哦，那你呢？
本来广东巡抚答应支援我们3万2银子，现在也因为朝廷的命令黄牛了，我们这会儿连士兵们的薪水都付不出来呢。
哎，没想到又一次把快到手的胜利葬送在这个胆小腐败的满清朝廷手里。我不是输给敌人，
是输给自己的朝廷啊。
台湾抗日的军民得不到援助，日军却得到源源不断的军力补充，于是抗日军最后节节败退。这年秋天，日军集中了4万多有最新装备的海陆军向台南猛攻，双方在台南城外展开大决战。抗日义军一直战到弹尽粮绝，他们高喊：
再给我们1000发子弹，我们就可以再打下去。现在一颗子弹也没有了。
抗日军终于失败了。这时候在台南城里，
爹，日本人马上就要进城了，你快走啊！
走？走去哪里？你看看城里的老百姓吓成什么样子。我真惭愧，我真惭愧。
爹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一个人能力有限，您是人不是神啊。爹，咱们回广东吧，您不是一直告诉我们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吗？
刘永福在儿子和亲信们的苦劝下搭船离开了。在黑夜的大海上，他看着陆地上的熊熊火光，仿佛看到了台湾人民的痛苦和愤怒。
魔镜公公，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已经没有日本人了呢？
我知道，因为台湾光复了嘛。
没错，你们大概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8年抗战吧？民国34年，咱们中国人啊，总算打赢了这场战争，日本人打输了，就该归还他们当初抢走我们的土地，所以台湾终于又回到中国人的手里。
好险哦，我们打赢了，要不然现在还得被日本人管呢，
说不定还得学日本话，穿日本衣服，还要取日本名字。仔仔，你就会叫做仔仔桃太郎，好好笑的名字哦。
你不要偷笑，我如果叫仔仔桃太郎，那你就是那你就是莎莎三把子。
卡通里的日本女生不是都叫什么橘子桃子吗？你就是三把子
啊。什么嘛，魔镜公公，你看仔仔乱骂人啦。
得了，你们俩不斗嘴大概很难过。
哼，好你不跟难斗。魔镜公公，下回你跟我们一起到台南去好不好啊？我们去找找看以前刘永福他住在哪里，说不定就住在我家隔壁耶。
好啊，应该可以查到一些资料，说不定咱们可以来一次探险旅行哦。
我也要去，我也要探险。
你乖一点就让你去。我告诉你哦，我是探险队队长，你得听我的命令才行，不能到处乱跑，因为探险都是有危险的哦。
什么危险啊？
像电影里面那样的危险啊，有没有法贵骑兵啊，魔宫传奇那种啊？说不定刘永福埋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，在山洞里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人也想要抢这些东西哦。
哇，好刺激哦！莎莎，是什么东西呢？
我怎么知道？要挖了才知道啊。
莎莎，你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啊。不过你们有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啊，倒是不错。
仔仔，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莎莎，我们先去找另一个刘永福好不好？先去他的那个租书店探险好不好？
好啊，魔镜公公，我们要去找小刘永福咯。
去吧，早点回来，别玩得太晚了。
知道了，魔镜公公。